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医师课的主持人微兰，来自西北组。从2017年到现在，加入德明健身已经快3年了。在这3年里，我收获了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健康，随之而来的是活力和快乐，紧跟着是自信和勇气。在德明，我找到了更好的自己，找到了真正有效的让身体健康的锻炼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3年前暴躁易怒的黄脸婆变成了青春美少女，哈哈。德明健身大大改善了我的睡眠和心脏早搏，说拜拜。哎呀，我都忘了自己是有过严重失眠、严重心脏早搏、差一点住院的人了。
各位微信群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伙伴们，大家晚上好。那很高兴呢，也很荣幸在这样一个牛郎织女相会的美好日子里和大家相聚。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讨论这个并不轻松的话题，关于抑郁。那昨天呢，我听了咱们德明的一位叫做依依的资深学员分享了自己通过坚持不懈的健身对抗抑郁，从而恢复身心健康、自我成长的故事，我也深受感动。那说起抑郁或者抑郁症这个话题，其实大家并不陌生。那从这个当红的影视明星到近期各大报纸和媒体报道的疫情之后，各个省市都出现的学生跳楼自杀的案件，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沉重，也现在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要真正展开来说呢，可能3天都说不完。那今天呢，我就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从我心理临床的角度分享我的一些经验，然后带着大家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抑郁情绪。那各位伙伴们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疑问来思考，然后之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交流。如果大家想觉得听不下去有困倦感，如果你想睡一会儿那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是可以回放的。下面我就把图片先贴出来。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呢想给大家先放一张图片，让大家先放松一下，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今天的这个话题。然后我下面把那个图片贴到群里面。那大家看图片的同时呢，首先就是看看自己第一眼看到了什么，然后把它记到心里。同时呢，大家再花1-2分钟的时间，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些甜食放在手边，比如饼干啊、水果呀，或者一些小的糖果，或者一些带甜味的饮料。那友情的提醒一下，今天的分享呢，可能会引起大家身体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无力感呀、困倦呀，那希望大家不要对抗。正常的反应接纳就好。好，那我现在就大家可以一边准备甜食，一边来看这张照片。那在这张图片中，我相信大家有些人可能第一眼看到的是2张脸孔，那有些人可能看到的是一个花瓶。那到底是看到花瓶或者是看到脸孔，那其实是取决于我们到底是把白色的区域还是灰色的区域当成背景。那花瓶和脸孔的图形呢，同时存在于这个整体的图像中，但却迫使我们每一个看它的人呢，只能做出2选1的决定。看到花瓶或是看到脸孔，如果交错的看到这个图像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如果让你同时看出花瓶或者是和脸孔，那就很困难了。那我在这里其实是想用这个图片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疾病呢是我们人的本质，它唯一的目标呢就是使我们变得完整。 当我们重新学习症状的语言，听他说话，就能了解我们缺什么，进而转化疾病，迈向疗愈的道路。就像这张图片一样，它其实是一，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其实是可以看到，同时看到花瓶和人脸。那对我们对待疾病也是这样，希望大家能建立一个认识疾病和疗愈的思路，学会身心合一的语言。那疾病呢，是人类的一种状况，那指明了病人呢，在意识层面，他其实是失去了次序和和谐的。当我们内在的平衡丧失，就会身体就会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那症状的出现会扰乱我们日常的生活，使我们注意我们的症状。那所以症状呢，既是信息信号，它是传递我们疾病的工具，它会提醒我们生病了，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心灵生病了。那身心呢，其实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它也是一个系统，那我们要学习倾听它的语言。那下面呢，今天呢，我就从主要是从这个抑郁的心理机制、生理机制，还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来缓解我们的抑郁情绪。那首先呢，抑郁是比任何单一的那种负面情绪的体验更为强烈和持久。那什么叫单一的这个情绪体验呢？比如说我们说的快乐，我们说的高兴，然后我们说的愉悦，这些可能是比较单一的情绪体验。而抑郁呢，它却是一个复杂的复合情绪。那它主要包含着痛苦，那并就是依照着不同的情况呢，诱发比如说愤怒啊、悲伤啊、忧愁啊、负罪感和羞愧等各种复合的情绪。那抑郁呢，有正常与异常之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体验过抑郁，轻则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哎呀，我最近很郁闷啊，啊，我最近特别的烦躁啊。那重则呢，则比较的忧愁和忧郁，但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属于正常的情绪。那在严重的情况下呢，抑郁才会转发为病态情绪。抑郁呢，它的正常与异常之间的界限虽然难以截然的区分，但一般来说，抑郁体验者，他如果对自身的处境和身体的状况有恰当的觉知和认识，对自己的行为的控制和调节符合社会常规，他并且他有足够的自信和自尊，那就属于比较正常的，哪怕是一时的忧心忡忡。那我举个例，或者说我简单的来说呢，只要这个人他的社会功能正常，他可以工作，可以从事一定的体力劳动，那他的这个抑郁的情绪可能就是短期的。那它就属于正常范围内的。但是如果由于过度的压力而情绪低落或绝望，失去兴趣，他不能正常的工作，甚至产生自杀的企图等极端的意念和行为，那就可能向异常情绪转化而成为抑郁症。那抑郁症呢，它其实可以分为神经性抑郁症和精神性抑郁症。那神经性抑郁症呢，主要是外源性的，它是由于环境压力引起的应激所导致的。那当人对自身他所处的环境不能加以改变和控制时，焦虑就转化为抑郁，而成为神经性抑郁症。那在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我临床中的例子，什么是神经抑郁症。我曾经接诊过一个45岁左右的一个中年女性。那她当时求诊来找我求诊的原因是说，她也被那个脑科医院检查出来是有中重度的抑郁和焦虑。那她的事件的诱发源呢，是她女儿今年上初二，她突然不上学了，辍学在家，她不知道怎么办了，于是她就 感到抑郁，但实际上他的这个症状呢，在一年前就开始有了。当时医生也是让他就是用药，他自己就不肯用药，然后断断续续的，然后也进行过心理咨询。那后来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他被医院检查出来中度的抑郁和焦虑，并且要用药，的时候已经一年之后了。当时呢，像这类病人呢，因为他的那个抑郁和焦虑主要是由于外源性的，就是他的女儿不上学这种环境压力所导致的。那这时候呢，这个患者他主要感到的是无助，然后失去自信和自我肯定，他的情绪都比较消沉和沮丧，他的认知已经偏离了这个社会行为。那所以呢，像这种症状呢，那我当时给这个来访者大概做了6节的工作，他的这个抑郁就好了很多。首先我是调节他的认知，因为他还存在一些认知，但并没有到那种很严重的自杀的这种就是首先就是他给他先调一些认知，然后恢复一些社会功能。那他大致做了6节工作以后，本来他是从他女儿出生一直到他女儿现在，他都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他没有社会功能。那现在呢，6节工作之后呢，他恢复了社会功能，然后纠正了一些偏差，他后来找了一份比较安逸的工作，然后可以自食其力，那他的抑郁就慢慢的好了很多，药量也在慢慢的减。那还有一类抑郁呢，是精神性的抑郁症。精神性的抑郁症呢，一般是内源性的诱发因素。那这个可能跟一些生理的，就是生化有机体，就是我们人体的生理因素，引起的异常导致的。它跟遗传也有一些相关。那区分精神性抑郁，首先有几个基本的因素，有以下4点，比如说。有以下几点，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极端的认知，甚至出现了幻想和幻觉，然后第二呢，他情绪异常的极端，比如说感情的迟钝啊、低沉啊、冷漠啊。那还有呢，他的知觉定向已经出问题，比如说他甚至不知道时间、空间、感觉。就是整天云里雾里的，失去时空的感受这种。然后还有他有异常的行为，比如说失去对自己的行为的理解和控制，就像一个讲一句严重的话，可能就像行尸走肉一般。那还有他可能有人格瓦解的这种倾向，比如说失去责任意识啊，失去道德啊，失去对朋友对亲人的感情的交流啊，特别的自责和负罪，悲观失望啊，比较厌世啊，这些都是，如果发现这些症状，那我们就可能考虑他是比较严重的那种精神性的抑郁症，他是比较是有一些内发性的原因引起的。好，那这一类型的抑郁呢，它在思维和知觉的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异常，然后并且基本上完全丧失了理性和社会功能。刚才跟大家讲了2种抑郁，一个是神经性抑郁和精神性抑郁。那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抑郁呢，大多以神经性抑郁为主。那通常我们看到的报告的这种病理，就是自杀呀、自伤啊，特别严重呢。他可能除了情绪、情感的因素之外呢，他也伴有生理结构的变化，可能甚至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遗传啊、基因的因素。那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来识别自己的抑郁呢？那首先有几下几点。第一呢，就是抑郁最明显的一种感受，它就是一种丧失感。那什么叫丧失感呢？就是说他对任何事情失去了动机，他觉得所有的事情都了无生趣，不想活动，并且有 沮丧的情绪，还会伴有各种各样的身体症状，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疲倦感啊，睡眠障碍啊，没有胃口啊，便秘、头痛啊，比如说心慌、心悸啊，背痛啊。对于女性来说，她可能会出现经期的那个紊乱啊，和丧失身体的这个活动能力。如果在临床上呢，你去问一些来诊的病人呢，你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啊，心情如何呀，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对你的回答就是还行吧，还好吧，我没什么感觉啊。如果你要是问他比如说生活上，哎，你最近饮食怎么样，你喜欢吃什么，我不知道啊，无所谓啊，那听起来呢这些人好像什么都不计较，什么都不在乎，有点像我们日常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比较佛系的感觉。但实际上它其实是一种丧失感而引起的反应。那抑郁的核心情绪呢，就是这种丧失感的核心情绪呢，其实是一种是痛苦和忧伤。那痛苦呢，是能够长期存在的负面情绪。痛苦和忧伤的根本原因，它是一种丧失。比如任何引起严重丧失感的事件都可能导致痛苦和忧郁，比如说像那个地震时当中，或者交通事故当中失去亲人啊，比如日常失去已有的尊严和荣誉感，失去他人和社会的认可啊，都是构成痛苦和忧郁的可能原因。那在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呢，比如说母亲在孕期她的情绪比较低落，那孩子或者是孩子在0到1岁生命的早期阶段，没有跟教养人建立依恋，就是安全的依恋关系，那早期的他的这种挫折感而产生的过度依赖得不到满足，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遇到类似的这种丧失的事件，他就缺少外部的支持，他就容易陷入抑郁。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在德明给咱们分享案例的那个依依，那个女孩她早期因为特殊的经历，教养人换的也比较多，她可能早期的生活比较动荡，没有跟一个固定的客体建立过分就是建立非常安全的依恋关系，那她在生命的后期如果遇到一些生活的挫折啊，她就容易出现抑郁的情绪，或者甚至严重的会引发抑郁症。那另外一个抑郁症或者是抑郁的典型的特征呢，就是说攻击性的压抑。那什么是攻击性的压抑呢？那是这样，就是攻击性在抑郁中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那通常我们讲的攻击性是指敌意，敌意主要含有轻蔑呀、愤怒啊和厌恶啊这三种情绪。那愤怒的情绪呢，通常我们一般发火是把愤怒向外界发泄出来，它本来是产生攻击行为的激活器，但是由于害怕愤怒和攻击行为，就会加重这种丧失感。那我还拿刚才就是我说的这个，比如说地震当中或者交通事故当中失去亲人的这个事件来举例啊。一般情况下，当你丧失亲人的时候，你的正常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如果假如你能表达愤怒并不压抑愤怒，那实际上这个事件对你造成的伤害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往往呢，人们在遭遇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没有愤怒就转化成悲伤，然后他就容易导致抑郁。为什么他不会愤怒呢？那因为他觉得愤怒是不好的，愤怒是不被外界接受的，愤怒是一种攻击的行为，于是他就压抑了这种愤怒。压抑了这种愤怒之后呢，实际上他是对失去亲人的一种否认，他 不承认这种丧失感，但实际上它就加重了这种丧。压抑攻击性最明显的情形就是产生自伤和自杀，这个是最极端的情况。那当他这种攻击性找不到出口的时候呢，压抑在心里面呢，就会造成对身体的话，就会造成身体的疼痛。如果在心理层面呢，就会造成忧郁。攻击性当攻击性受阻，得不到表达的时候呢，从而就会转向攻击自身。因为当攻击性没有出路的时候，你不把你内心的那种攻击发出来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压抑。你压抑的时候，你的身体啊，你的心理啊，就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那攻击性呢，我们都认为是一种不好的。那实际上攻击性在心理学或者在精神分析里面，它其实是生命能量和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我们压抑攻击性，实际上我们也就压抑了我们的生命能量和活动。那如果压抑的这个攻击性最明显或者说最极端的情形，就是那抑郁呢，除了刚才讲的这些，它的主要的核心情绪是一种丧失感，这种丧失感是由痛苦引起，痛苦和忧伤引起的。那抑郁还包含着愤怒和恐惧的结合。那比如说在丧失的情境中，那个体对受到他人的抛弃而产生愤怒，但是由于害怕失去而压抑愤怒情绪，最终他就会产生自责，这样就导致愤怒内化而转化为恐惧和焦虑。那还以刚才的事情举例，比如说这个人在地震中他丧失了亲人，他不能愤怒，他就压抑这个愤怒。而压抑这种丧失，他就变成了自责，他觉得自己无能，他可能甚至觉得还有一种愧疚感，他甚至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保护好我的亲人，让他在他甚至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不能保护好我的亲人，然后我如果我保护好了，他可能就能在这个地震中啊，或者在这个事故中活下来，他就变成了一种自责感。那另外呢，抑郁可能也包含着悔恨和自罪。在失去亲人的患者中有这样的病例，他是比如说他的这种丧失感在患者的内心中是对亲人心存歉疚，认为是自己对方的过失，认为自己是构成对方死亡的原因。那于是呢，他就加重了失去亲人的悲痛，而陷入抑郁之中。甚至有的人很可能还有一种羞耻感，就是觉得为什么死的人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亲人。那所有的这些负向情绪，比如说忧伤啊、痛苦啊、敌意啊、愤怒啊、恐惧啊、焦虑啊、悔恨啊、自责啊，由于相互影响和加强，每一种情绪又非常的固着，而无法挣脱，那从而呢，就使患者陷入对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产生过度的疑虑。那由于不正确的对待和认识这些情绪呢，它就会发生社会行为的不良，最终集中压抑、郁闷、回避，然后自我束缚，从而导致抑郁症的发生。前面讲了那么多伴随的各种情绪，不是每一种情境下都有的，它是会因为情境而发生变化的。那通常呢，刺激性的抑郁呢，可能还有较多的愤怒情绪。什么叫刺激性抑郁呢？就是刚才讲的，可能就是它有外部的环境引起的，那外部的因素引起的，那它可能还有更多的愤怒。那反应性抑郁呢，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恐惧感和内疚感，也可能还有较多的比如说厌恶和轻蔑。那这些不同的情绪组合成抑郁的一个基本性质。那长期使人们长期的经受抑郁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达到一定的时间和程度，那就向病态转化。那前面以上呢，是从这个 主要是从抑郁的心理机制，从情绪情感的角度来说。那下面呢，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它的生理机制，因为生理机制这一块呢，理论和专业性比较强，也比较枯燥，我就简单的提一下，如果事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沟通，也可以查阅一些资料。那生理性的抑郁呢，主要有几下几个方面。那生理机制呢，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基因，基因呢主要是那个五羟色胺系统基因和多巴胺系统基因和跟抑郁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脑区的结构和功能的异常。那第三个呢可能是细胞因子的假说。那第四个呢可能是进化方面的一些原因，那这个呢都是跟它的生理机制和遗传有关的。那通常这种情况呢容易，如果在遇到一些外源性的事件，容易引发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比较严重的抑郁症。这种抑郁它可能就是天生就带来的一些因素引起的。那以上从这个抑郁的心理机制和生理机制大概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那如果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时常会遭遇抑郁情绪，那假如生活中我们遇到了我们的抑郁情绪或者甚至抑郁症，我们该怎么做来调节呢？那下面就简单的告诉大家几个方法。那首先呢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对抗。你当你有了抑郁的情绪的时候，你可以根据以上我讲的，然后判断自己大致属于内源性的还是外源性的，然后呢不要对抗，采取一种接纳的态度。然后呢你可以寻求这个尽量的寻求社会支持和陪伴。不要对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认为你自己有了抑郁情绪啊，就觉得哎呀这个太严重了，我会自杀呀，一想到这么负面的报道你就很恐惧很焦虑，这样会加重你的抑郁。那就不要对抗，接纳自己，这是人很常见的一种情绪。然后采取积极的心态来调整，该睡觉的时候还是睡觉，该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吃东西，只要能动的时候尽量去做一些事情。另外呢就是说可以通过饮食来调节。那刚才我跟大家为什么在课前让大家准备一些甜食，那我指的这些甜食是含有甜味的一些小零食，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自己的那种疲劳啊和困倦感，因为它其实也是，如果抑郁从心理上来讲，它也是一种爱的匮乏嘛。那甜食在心理象征上来说，它代表一种能量和爱。那这个甜食当然不是我指的那种高脂肪的高糖的那种甜食，是一些小零食。那另外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下面给大家提供几种食物，大家可以注意去调整自己的饮食。那有助于我们改善抑郁的食物主要是一些 B 族的维生素，然后还有一些高蛋白高质量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这个奶制品啊，蛋白类的富含谷氨酸和色氨酸的一些食物，然后能平衡我们那种抑郁的感受。那大家不要去吃一些刺激呀、辛辣的食物，那尽量还是以这种绿色的蔬菜和优质的蛋白为主。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抑郁的话，你可以选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尤其是早上10点钟左右的时候，去像秋天，马上秋天到了，你可以去，或者春天你可以去晒晒太阳，晒到身体微微的出汗，然后要加强运动。当然这个运动呢，我觉得不能以这种这个无氧运动，不能去做一些无氧运动，就是健身房的那种器械类的运动，因为这个可能会消耗更多的能量。那当然咱们德明健身的那种最基础的走路呀， 会最适合大家。这个可以也跟相关的医师联系指导，因为运动呢能促进我们大脑的这个多巴胺的分泌，而多巴胺呢是可以使我们产生这种快乐的一些情绪。那时间我这边时间已经过得差不多了，那我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么短的时间拉拉杂杂的讲了一堆。那最后呢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因为刚才讲到抑郁最主要的是一种丧失感和无力感，但是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有抑郁不光这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表现，那有两个人群，就是两个年龄段的人群，他的抑郁有不同的表现。一个呢就是儿童。儿童的抑郁呢通常是以多动为主，就是他的情绪比较躁动。那通常在我的临床中观察，儿童的抑郁那种无力感、丧失感、困倦感的这种孩子比较少，一般来求诊的孩子他都是以多动注意缺陷的表现为主，比情绪比较躁动、比较多动。他的这种方式是用这种兴奋的方式，其实是来抵抗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空洞和丧失感。还有另外一种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青少年的抑郁。青少年的抑郁呢通常合并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躁狂。这种躁狂有点像儿童期的这种多动和兴奋，它是一种躁郁症。我们在临床上叫做双向情感障碍，就是他一段时间可能在抑郁成情绪悲伤低落的这一头，另外一端又在躁狂的这一段。所以这个如果是我们群里的伙伴们是家长朋友的话，那可以注意自己身边的小孩或者是亲朋好友。那好了，那我今天就讲到这，时间有点把握的不太好，那不到之处呢请大家谅解。那欢迎大家跟我讨论任何有抑郁任何和抑郁相关的问题，也可以从这个情绪情感的方面，只要大家对心理相关的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跟我交流。最后谢谢大家。
我尽量用简短的语言来讲这些东西。刚刚讲了一个关于抑郁症的定义，就是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就是不开心。表现的该就多少多了就是你看着他就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不开心悲痛，然后呢喜欢把自己关起来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甚至自杀然后还有些很焦虑。有些人看人都怕，看到光都怕把自己关起来有的时候到了一个狭窄的环境都受不了。有很多抑郁症的病人睡得不好，吃得不好，没有力气，还便秘，当然功能也不行然后甚至月经闭经然后一天到晚烦脸上就写了一个字愁要么写个囧字。然后常见的病因呢，西医其实没说清楚西医就说了个遗传，什么 HPA 轴也就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这个，然后再说了什么性激素细胞因子神经营养因子。其实说实话我看的这一系列东西我都觉得头大，实际上我感觉他就没搞懂等下我从中医角度一讲你就觉得我搞懂了。抑郁症的表现呢很简单，就是心不好嘛，是吧，心情不好嘛，不开心嘛。第二个呢就是做啥事都慢，他不想做开心的人喜欢做事，不开心的人坐在那里一天到晚躺着不愿动也不愿见朋友，连吃饭都不愿动都不愿做。抑郁症的人还一个呢，抑郁症的人成绩都不太好个别好的特殊情况就大，因为他记忆力不好，他学习也困难，跟人家交流的也差。其实他还有一系列的身体症状，这是我做临床医生最关心的。所以你一看那个样子你就知道他不够阳光阴暗面都在他身上。最后说到西医，关于谈到检查这个诊断其实西医对诊断这一块他已经也这句话说的蛮有道理尚无针对抑郁障碍的特异性检查项目，就他也没有办法，他怎么检查抑郁症的，他叫你填表， ABCD 啊，你看你哪个写，写下来之后给你打个分， A 你看你正好属于抑郁症严重这一栏的分数，行，你就是严重抑郁症患者。很有意思，有很多这样的病都是这样打分的，包括前列腺炎都要打。最后提一点啊，治疗上，他治疗呢，他治疗也就是主要用药物，还有一个物理治疗，还有许静老师讲的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呢，我们主要用舍起林哈，西药这一块。其实这一块主要精神病院多，我用的少，我一般都用中药治疗哈。物理治疗一般社区医院的都没有开展。最后呢，这个病呢，它一个特点，这个西医已经非常承认了哈，就是哪怕你治了，你过了10年，大概也有70%-80%的人会复发，多次复发。所以西医呢就对这个病呢，就是说那我能做到的就是尽量解除和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和压力，第二个呢就是帮助他战胜现有的困难啊，第三个提高他应对各种方面来的压力的能力，第四个就给他一个好的环境啊，心理上解决了啊，外环境也解决了啊，但是身体上的问题他没有说，这个我觉得他还是没全面。好了，我们接到主题讲中医上的啊，中医上老师也讲过了，很多人得了抑郁症他自己都不知道啊，其实我们也有抑郁的时候，这句话很关键哈，我们也有抑郁的时候。我一向成绩很好，突然考得不好，我肯定不高兴，我肯定很抑郁，我甚至把自己关起来。这个时候你能说我有抑郁症，但我不一定有抑郁病。每个人尤其是女人总有那么几天不高兴不快乐，你能说是抑郁症吗？可能是例假来不下来。那么中医认为呢，抑郁症的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中医认为呢，无非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外在的就是生活的压力，外在的环境，反正就是外边的人，身边的人啊事啊物啊对我影响都不好。内在的就很好理解了，有的时候可能胸闷了、啊、胸堵啊，上胸肺这边不舒服了，堵得心烦了、啊、有的时候是脾胃不舒服了，吃个饭呢胀肚子了，也没有什么好心情了，还有的是便秘了，下面拉不出来，一天到晚急得要死，对吧？这一系列的东西，有要是有些身体差的，上中下三焦一起堵啊，完了，这个一天到晚真的活得不像人样。所以呢，不高兴不痛快，喜欢发火爱生气，这些负面的能量，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就一定有抑郁症，只是说有轻度的抑郁的倾向啊，有一些不开心，有一些阴暗面啊，但是很多人呢都能马上就调整过来。解决的办法有很多啊，中医呢首先该治病治病啊，是身体的问题我就治身体，是心理的问题找心理医生。当然呢，我作为一个医生，我也会给他做一些心理上的疏导啊，该骂他几句要骂啊，该骗要骗，因为抑郁症的人有一个特点特别明显啊，我教给你们啊，他一生都很闭，一个闭字一个紧字，这两个字在他身上，他不听劝，他把自己像个铁笼这样关起来，你怎么劝都没用。这个时候你要去骗他，去吓他，有的时候让他哭一场啊，他一哭压力一释放啊，舒服多了啊，这个也是治病啊。不要说我们骗人，我没骗人家钱哈，也不要想骗那些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骗他是为了治病的时候啊，吓他也是为了治病的时候，这是好事。所以同样一把刀啊，拿在手上，如果你砍树是为了做桥，那是好事；如果你只是砍个树，把树全砍倒，啊，污染环境，啊，不保护大自然，那就是坏事。最后还3分钟啊，讲一下怎么解决。解决的办法呢，第一个找医生治疗，把这些不调的上中下三焦有堵的问题找医生调通来，你找我调还可以，找老师调还可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重新树立好自己的观念，要改变以前不好的作风，把自己真真正正开心起来，非常非常重要。你不开心呐、啊，天都救不了你啊。第三个，把运动做起来。人只有四肢通畅，心血气血通畅，身体就会好起来。这里面呢，人做的运动有很多哈，像德明健身操的四举、双屈操、 平时没事呢做做俯卧撑啊，还有做一个侧扩，还有一个呢吊吊杠子，你看吊杠也是扯开胸腔，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今天突然想起来啊，叫两面撑啊，不忘这个最后讲这一点啊，两面撑，我发一个谭医生的视频给你看看。我怎么感觉这个视频就是为这个课题啊，这节课准备的一样。好了，还多了两分钟哈，那就提前到这里结束，下面进入答疑环节哈，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哈，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有一些人，最后一句话，有一些人很会装逼，非常会微笑，但是他的苦只有自己知道，这一种叫做阳光微笑型抑郁，所以你不要被他骗到喽。好，就讲到这里。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啊，给那题目又被刷了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青岛忆往昔的话题，就是说他身体不好的时候，容易出现各种情绪波动。不开心，对不对？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要告诉大家，人的身体跟疾病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当你身体好的时候，你自然没有那么多烦恼，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各种不舒服啊，哪怕一个感冒你都心情很难好起来，而且有时候这种问题还会加重，你越心情不好越烦躁啊，病情还会加重。所以最怕啥，一个病人跑到医院一看，指标全乱了，心里吓得要死。他当时去的时候还没那么严重，回来之后觉得自己一身都病啊，第二天就病倒了。所以呢，这个身体啊，跟疾病的关系它是相辅相成的。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会加重你的病情；当你心理不好的时候，也会加重你的病情。所以呢，当一个人比如说在考试，我不刚刚讲了，如果你考得很好，你很多小问题都不觉得什么，如果你考得不好，你的小问题就自然而然会夸大了。这就跟一个家一样的啊，如果这个家里有钱啊，基本上就没什么大问题。有钱嘛，有钱就可以很多问题给解决嘛，至少不会饿到啊，不用操心，心神操这个就少嘛。如果这个家里又没钱，又好多事要操心啊，买个粮食要操心，家里老的又病了，小的要花钱补习班，那他的身体就很容易垮。他的压力非常大，他来自于家庭、金钱，还有这个身体疲劳度的压力一起来，啊，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学会减压，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当你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引起心情的波动，啊，如何克服？治病其实说白了，简单也简单，复杂也复杂。简单在于找对方法，复杂在于你没认识到这个方法。我跟我的病人一直强调，治病就三个方法。第一，永远放第一位的是开心，而不是说身体，而不是说别的。第二是锻炼，第三才是药物调理。啊，这是我讲的三个原则，治疗三个方案，三个一起来才能真正起效。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点复杂，这个问题因为要看情况。打哈欠的时候呢，一般是表示这个是人疲劳，疲劳的时候呢，其实眼睛是最疲劳的，所以打哈欠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会想睡觉啊，眼睛第一个翻不起来，眼睛在最疲劳的状态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污染，眼睛都受不了，就会很难受。有的时候你用眼过度，你看手机看多了，你就会发现晚上自己的眼水都能把自己熬，这叫什么，能把自己搞得很不舒服。所以一个人打哈欠的时候，也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就要赶紧去休息了啊，不要这个时候我再熬，这时候熬的眼睛都眼珠子都红了，你这个时候就算你不拿眼手机擦眼睛，他那流的眼泪啊，在旁边粘着你都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你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哎，你就不是说迎风流泪你都不会觉得，就是手脏了一点，你也不要说拿水冲过来都不会干嘛。所以呢，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你身体的一个状态，它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状态不好的时候， 很会引起各种不舒服，状态好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问题。所以你打哈欠流出来的眼泪明显一点，你的眼睛的状态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疲劳的状态，这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任何的一点点 pH 值的变化都会引起你眼睛的不舒服，然后会立马把这眼睛的不舒服传给大脑反馈过来，因为大脑已经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他已经再扛不住了，他赶紧告诉你发信息，别动眼睛了，眼睛已经受不了了，他要休息了，你赶紧让他休息吧。回答简单的问题哈。所以从目前这个状况，我只能说描述的状态我来讲是这样的情况，因为还有一种情况是他眼睛本身有问题啊，这个你自己观察一下眼球，比如说他是不是平时红血丝多，还是里面有一些黑点，还是里面本身就有其他问题。如果有其他问题，这个时候就不能用我刚刚方法解释，可能眼睛本身就出了问题。所以呢，从你讲述的话题，我认为这第一种可能性大一点啊。你下次呢，你就打哈欠的时候不要擦，然后呢，尽量不要每天打哈欠的时候就赶紧去休息啊。这个时候你手上稍微有一点点酸碱的 pH 值的变化，它都会引起刺激感。其实现在的抑郁症啊，我觉得比我们以前得抑郁症的人数多太多了。为什么这么讲？现在的抑郁症哈，很可怜。20多岁的不会谈恋爱，也不想谈恋爱，成天把自己关在家里，然后呢，喜欢躺着，喜欢用最舒服的姿势，然后出去找工作呢，又没有满足感，得不到这种满足度。不要说你们，就连我们当医生的，有些人都抑郁。为什么？你比如说我同样一个中医，我隔壁一个中医，或者我前面一个中医，他要是说一天到晚看病，不能把病人解决好，他再辛苦也解决不好病人的病，那么他自己就会产生一个可悲，我这个医生真不行，我自己怎么没办法帮病人解决问题。他没有荣誉感，他没有满足感，他哪一个病人走掉一个，哪一个病人走掉一个，他甚至不想干医生，他后来他自己都会变得抑郁。如果换成得名的医生那不一样，哪一个看好了第二次回过头来回过告诉我，哎，吃你的药真好了，我老公都夸了我，说吃你的药睡觉睡得跟死猪一样的啊。因为很多人他睡不着啊，他跟心情有很大关系，很焦虑哈。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一定要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该交朋友要交朋友，该去社会要去社会哈。除了自己的心理要开心起来之外，第二个，如果确实有身体上的问题，用身体上的调理。如果第三个还要加上的，就是身体一定要锻炼。只有阳光女孩、阳光男孩才让人看得显眼。你要是走的个路都勾的个头，低低沉沉，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再美的女人，也欣赏不来啊。说实话，啊，再美的女人关在里面也看不也看得可怜哈，只是可怜哈。还一个要加强社会交往。多跟身边的朋友玩，多跟忘年交啊，交很多朋友。最后一个是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一定要有这种争强斗胜之心，这个非常重要哈。一个人活着要有目标，要有理想，要有奋斗。不管你为了你爱的人爱一辈子，不管你为了伟大的事业，不管你为了伟大的中医，反正你总要为一个伟大的东西拼搏。哪怕我做一个伟大的球迷，我不看球的。好，谢谢大家。要不还两个答疑交给喜静医生吧。左岸的问题两个问题哈，第一是来例假的时候烦躁，第二个是平时口味重哈。这个很多人都有，我临床上常见病例。那就不客气了哈，那我就全部抢了。我这个医生真的，惹女人千万别惹例假期的女人，例假期的女人心情最烦躁，鬼知道她会发生下一刻发生什么。因为来例假对女人来讲是一件不舒服的过程，有很多女人来例假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尤其痛起经来你不知道有多痛，这个时候你要说给她安慰，哎，你痛经我给你一杯热开水会好一点，她看着你都想拿刀砍你，热开水能解决，她要你说这话。所以来例假前各种综合症，有些来例假会感冒，有些来例假会胸痛或者乳房痛或者便秘，各种症状都会引起心理烦躁。比如说我天天大便很好，突然来例假几天不大便，你说我心情能好？ 本来我天天都可以发枝招展的跑来跑去，来了一家连两天我痛经，你说我人好心情，我看谁我都拿刀想砍。所以呢，这个说明一点，他的身体出了问题，痛经该调调啊，例假不通该调调，例假颜色血块啊，或者例假量少堵得非常难下来啊，乳房胀痛腰酸啊，该调调，找中医调，找健身锻炼调，两个都可以来哈、啊，健身也非常有效，有相关的动作你们可以问教练啊，可以明显缓解啊痛经中各种的问题。第二个，关于为什么吃重口味的事情，因为你吃淡口味的事情你已经吃不下了。为什么吃不下？不够刺激啊！哈、啊，你要说句实话，清茶淡饭喝的都香啊！你不行啊，不来杯可乐，你上不了头，你来不了劲啊！啊，就说明整个身体不够通透了。如果你身体通透，你不会用这辣椒啊、重口味的盐巴去找这种感觉。这个非常重要。我只要一问啊、哦，我一问情况，我看他憋得很厉害，我说你肯定口味好重，对我口味好重，而且还有一些人有口臭。啊，他整个脾胃运化不好，他就要拿一些刺激的东西，他整个胃啊都不太动了，不拿点刺激的搅动一下，他难受的死啊。当一个人不吃重口味，但是同时又屁啊噔噔响，肚子咕咕响哈，那整个大便排得很通畅的时候，那人就非常好。当一个人天天靠重口味来刺激自己啊，今天不来点重口味我都吃不下饭，这说明身体有问题。这个问题基本上其实可以不用找医生哈。你三走四举的哈，先能走加起来，跨步走多走走，这都就好了。我记得当时我有个病人啊也是口味重啊，到后来出了一个问题，他肚子胀得难受啊，他说要来找我看病，我难受啊。我说你离我这多远？他说半个小时。我说有半个小时你不用来找我了，半个小时够了，你再来给我走半个小时去啊，走快一点，步子迈大一点啊，你不要想那么多花招花式的，我教你用先能走一教，半个小时不到二十分钟告诉我。我不来了，我好了，啊，所以找对方法很简单，啊，如果没找对方法，他一直抱着肚子还在痛，啊，可能不知道痛到晚上来个肠梗阻，或者来个什么什么大麻烦，还要开刀，啊，各种问题都有。所以我们现在最缺的哈，包括抑郁症病人最缺的是把自己变成阳光男孩、阳光女孩，你让自己跑起来，跑的过程中会觉得啊，阳光很美，身体很美，整个是通透的，然后你去。找这个阳气的一面，你就解决问题了。当然你要锻炼你的恐怖能力，偶尔看一下也可以哈，但是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有的时候它已经定型了。还有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逼入绝境，比如说抑郁症的病人，你天天去纠结，比如说我们这里啊，前面一张画，画里面有一块黑格子一块白格子，如果整整齐齐你会看得很舒服，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画一个大的白框子，然后一个圆的黑格子，再来一个五角形的格子，杂杂乱乱全放那里，那整个气机就乱了，那一幅画你越看越不舒服，越看人心情。所以为什么说刚刚说的习近老师说的很对哈，一幅画会影响你的心情，一幅画看得你爽心悦目啊，环境优美啊，你越看越投入，一幅画什么有一些抽象的画看得你头都晕的啊，这个画你不要去看，这个画对你身体有伤害。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趋吉啊避凶，好的东西我们都看看。所以我经常劝大家多看喜剧片，少看恐怖片。好，最后一个问题，今天确实拖了点堂哈，我最后一个问题我拉一下哈。我刚看了最后问题，真的跟第四个问题好像啊，我真的没看到你说可乐的事。我刚刚讲的就可乐的事，有的时候来可乐最喜欢喝啥，我记得原来我们最喜欢跟年轻人比啥的，哎，我们看一下哪个可乐爽，喝百事可乐和喝可口可乐，看哪个打嗝多，哈，一喝下去，哪个打嗝打的，我们就在玩这个打嗝，因为为什么？这打嗝特爽，尤其是一个嗝打的越深，我们最讨厌的打嗝就打不出来，但是如果你能打个五秒钟的嗝，哇，感觉的人生太美好了，所以要学会享受啊，哈。这个时候就说明整个胃气特别不好。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不停的打嗝，他打的嗝又短又小。他当时来了之后，他朋友介绍来的时候我就二话不说，我说你坐好，我给你扎一针，一针下去，我就没管他。然后中间打两个嗝，他说啊太舒服了，他说打的那个深嗝啊，哦，他再也没有小嗝了。为啥？因为他肚子里有股气嘛。如果你要是一股气全打出来啊，哇，就跟 开洪水一样的，开那个洒水车一样的喷出来，那感觉多爽。如果只是那个小水滴滴滴滴的喷出来，那憋得难受不？就这个感觉啊。所以他当晚打完两下嗝之后再也没有打嗝了啊，就好了。所以可乐这有的时候这个里面产生的二氧化碳，它让这个胃啊其实变大了，它在里面它会膨胀。你看那个可乐，你要是拿瓶子盖的，有一个强大的压力让那个气喷出来，它同样倒可以让胃给喷鼓大了。你一胃鼓大了，原来粘的僵滞的紧固的胃好扩大了，扩大了，然后这些气体又趁着喉管一起把这个喉管从胃这样一通，哇，真够享受啊。所以有时候会享受的人打开嗝都舒服啊，尤其是放屁也是一样的道理。有时候你放个又长又响又大力量又喷那种屁啊，哎呀真的哇，不能用酸爽，反正就是感觉特舒服啊。你要是放一个屁想放放不出来，结果放出来就那么一丁点，那感觉真叫酸爽啊，包括打喷嚏一样的。如果这喷嚏想打打不出来啊，憋得人家都挤不出眼泪了。如果打一个喷嚏，然后打出来，就跟我记得人家我在帮人家治病的时候啊，一个病人一直想咳痰，怎么咳都咳不出来，然后突然之间他咳了一口好大的痰出来之后，哇，整个肺啊，世界啊，清净啊，那感觉。所以治病呢，其实也就是在找这个感觉，找这种开放开阔的感觉。那么运动也是找你身体全身通透，哎，真的很舒服。我现在打老虎的劲都有了，就差自己没长翅膀飞起来。但是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我们精神要保持这种状态，让你的身体就是通透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一起床起不来，睁着眼睛睁不来，手也不愿动啊。这样的身体，你说你怎么高兴得起来？好，那今天答疑就到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啊？我反正也经常讲课的。啊，今天拖着堂拖到9点快9点20。最后说一下哈，就是这个抑郁症这个事情哈，我刚刚也讲了，身体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心情，心情不好呢也会影响身体，两个肯定是相互影响，而且呢是互相恶化啊，让病得越来越深。但是怎么治好啊，就是一定要让身体通顺，这个通顺还要保持气血通顺。当然也要足够的休息，还有平时的工作环境也要比较好。你要天天都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如果像上班如上坟，上一天坟可以啊，你天天上一年上200多次坟，你说你能有什么好心情啊？真的再上就自己住进去算了，是吧？所以一定要改变自己心态，哪怕去上班，那我就上班。如果如上坟的话，那我就去看看这些一个上班的人，这些上坟的人都在干嘛啊？我游戏人生。是吧，我不上坟，我看别人去上坟，然后每天看看他们上坟。所以你要学会排遣自己，不要一听到这话就往自己身上套啊。有时候你站在自己身外去看自己就可以改变自己。然后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理想，要有自己的动力，要有目标，不要说我的事业就是我的目标，我希望孩子发展点兴趣爱好。为什么有些人熬夜都可以把足球看完，还那么大的积极性，第二天上班一点都不疲困呢？其实他就是有他自己的兴趣爱好。还要呢有一点满足度啊。还有比如说我有的人很怨见家庭，其实呢对家庭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把这个家庭经营好，我觉得是应该是多更多的是一种满足感。比如说我们德明大家庭，大家在一起开心，营造一个很好的气氛，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荣誉感。如果大家在这里你扯皮我骂来骂去的，那我觉得我就会退群了，因为他不能给我带来好的感受，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比如说我跟这个人就是隔不到一起来，那行，我们就换一个人跟你干嘛一定要跟你隔着来，我就躲着你呗啊，我不要非要把自己锁到茅坑里，对不对？有很多事情完全可以自己脱离出来啊，千万千万不要拿着点小肚鸡肠去跟他，不行，我非要跟他绑在一起，我要害死他，我要拖死他。其实说句实话，也把自己给拖死了，啊，好吧，今天答疑就到这里啊，谢谢各位观众，谭医生跟大家说再见。啊，这就是过分的执着。最后呢，经常做我今天拍视频的，昨天下午拍的哈。那个两面撑哈，然后呢再加德明的四举，上去操、俯卧撑、侧卧、吊杠，这些是对于治疗抑郁症非常非常好的，好，这个 运动解决方法。然后具体别问我怎么这个怎么弄了，就问教练，各个组都有教练，他们比我做得好哈。平举多做哈，我记得老师以前还教过一个操，你们可能没发现哈，叫站着做仰泳哈，你们去找找，好早好早以前，那时候还没有，那至少8年前的事哈，站着做仰泳非常舒服。最后加一下，刚看到他说为什么多放屁啊？那放屁好啊，至少里面的浊气能排出来，你要不放屁的话里面还没有机会动。好，我最喜欢有的个病人告诉我，我放了一晚上的屁，被子都臭了，然后把我老公熏到隔壁房间睡去了。嘿，这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好，多放屁好事。你看我今天尽管每天都要面对那么多病人，但是呢看到病人都好起来，我一样很高兴。他们来的时候忧愁的，我帮他们解决问题，我有成就感，他们的心情也变好啊，就这么简单。如果大家都积极向上，都开心的在一起，得名大家庭就是个好家庭，你的身体也就会跟着这个正能量起来。好，说再见了，还在这说，那正再见。